弟兄姐妹平安，4月7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 Comfort， 引用的是箴言书20章13节21章17节。箴言书20章13节和合本圣经翻译为，不要贪睡免致贫穷，眼要睁开你就吃饱。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不要贪睡懒觉，否则你会穷困潦倒，要起床工作才会有食物让你吃饱。那21章17节，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贪爱享乐的人将会贫苦，好酒贪吃的人不会富足。那在今天 comfort 这个舒适的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就说inordinate desire 这种过度的欲望，不寻常的欲望的第二种形式呢，是一种肉体的享受和舒服的不寻常的热爱。也就是说，对肉体享受 physical pleasure 跟 comfort 跟舒服，对这种有过度不寻常的热爱的这种过度的欲望，这个就是提摩太凯勒记昨天讲的，要寻求别人的认可是第一种第一种的欲望是过度的不合宜的。那第二种呢，今天讲的就是舒适舒服。那这里讲的这个舒服呢是指你对于肉体的那种享受舒服的一种过度的热爱。所以提摩太凯勒就说 The pleasure， 这个 pleasure 这种快乐，这种享受，这种满足，这里所描述的这种呢，是一种 joy， 是一种喜乐。而这种喜乐呢，是来自于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wants， 是你满足了肉体所要的，你满足了它，你有那种心满意足的喜乐。所以呢，他就讲到今天箴言书讲的这个酒跟油，酒当然使人精神高亢，油呢是被用在化妆品里，就表明了那种美丽，还有一种肉体的感官那种感受。那圣经呢并不反对 pleasure， 并不反对这种快乐，这种满足，这种享受本身圣经是没有反对的。酒当然能够使人开心，使人的心，你的心喝了酒你就畅快。油呢也会使我们的脸发光，因为那个化妆品涂了会让你觉得脸面呢就青春发光，就像诗篇104篇15节讲的说，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酿酒可以让人来品尝，尝了之后呢心情就欢畅，或者油造油可以来煮菜，或者让他们吃了脸上会发光，或者呢让人可以做面包来吃。所以呢这里谈到的这些酒啊油啊都是生理的物体物质上的这种享受，然后这种享受的确会让我们很开心，而且让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脸面会发光。但是呢提摩太凯勒这里就讲了说圣经并没有反对这些 pleasure 本身，这些快乐，这些满足本身没有所以诗篇104篇15节就讲得很清楚，那都是神给我们的。但是呢这里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过度，这里讲的是一种过度，就是你过了应当有的界限，那种欲望你过度了， over love， 过度的爱舒服，并没有比过度的热爱不舒服更为有错。当你应该工作的时候呢你去睡觉，好像箴言书20章13节讲的，就是说你不要贪睡免得你会贫穷，你眼睛呢要睁开你就吃饱，意思就是说你努力工作眼睛睁开好好干活，你该干活的时候就干活，不要跑去睡觉但是呢应该休息的时候你却跑去工作，好像诗篇127篇第二节讲，哎，你们清早起来啊，夜晚安歇啊，早归晚早起晚睡，那么努力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那不管是箴言书20章13节或者诗篇127篇第二节讲的，就是你应该工作的时候你跑去睡觉，你应该休息的时候你跑去工作，同样都是错的， both wrong， 两个都是错的。 然后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说，然而 however 然而我们yet 然而如果我们变成爱厌乐超过爱神，好像提摩太后书三章四节讲，那里讲到我们呢爱厌乐不爱神，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的话，那 is this to disaster， 那就引向了灾难。而这个灾难呢，不单单是在 economy， 不单单是在经济财务上，而且是在 emotional 方面，情感方面的灾难，还有呢 spiritual 灵性上的灾难。那真的财务上会有灾难，然后呢情感情绪上会有灾难，然后呢灵性上也会有灾难的。如果我们爱厌乐超过爱神的话，在某个层面，如果说我们呢对 comfort 对舒服啊有 addiction 上瘾，就是说你非常你很享受舒服，你就是不愿意动，身体不愿意劳动啊，然后呢你喜欢啊贪食好酒啊，叫你干活的时候你不愿意干活，你成天就在那边打电话，对舒适上瘾会使人怎么样呢？你注意他用的这个字啊， make people detached， 就会让人分开，就是说人跟人之间就疏离了，而且呢会使人呢避免跟人有密切的关系。那为什么我们对舒适上瘾，我们这么的追求舒适，会让我们跟别人有距离，让我们不跟人有密切的关系，是以便于保护他们自己的时间和他们的 convenience， 他们的方便，他们的自在。那也能引向实际上的包括药物上的这种上瘾addiction to substances， 这个呢其实 直白讲就是吸毒，有人就吸这个毒吸那个毒品哦，真的会影响毒品上瘾。还有影响什么上瘾呢？ sexual practices， 就是性上面的操作，就性交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就会不断的跟别人上床睡觉，那变成是一种瘾啊。那偶像崇拜呢有很多的形式，但是呢智慧的男男女女呢却能够锁定并且摧毁任何篡夺神的恩典的东西。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 pleasure， 什么样的快乐啊享受啊满足对你来讲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不单单是只给你舒适啊，不单单给你舒适，而且呢给了你只有神应该给你的安慰呢 consolation哦，所以你去想一想。然后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是，主耶稣，你离开天堂这个难以想象的 comfort， 这种难以想象的舒适啊、安舒，为了我来到这个地上非常艰苦的生命里，有一天呢我会住在同样无法想象那个荣耀的世界里，然而在那一天来到之前呢，让我呢不要把我的心放在那一些兴奋啊感官的刺激啊和comfort 和那种满足啊享乐上面，而是 follow in your footsteps， 在你的脚中里面跟随你，跟随你的脚中行。阿们。从4月3号呢我们在讲说把我们欲望呢重新排序的时候呢谈到了要避免啊被欲望呢卡住啊，掉到欲望的陷阱里。那欲望呢我们需要把它重新整理。那我们重新整理的时候呢，你要很小心，因为欲望本身会有它应该发挥的那种社交性，不是说欲望只是欲望本身，它真的会带给你在人际关系上啊，社交圈圈跟人的关系是有影响力的。所以呢昨天谈到认可，如果你的欲望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那么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不敢面质对方，你就怕别人说你的不好，你就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等等等等。那今天谈到的呢第二个这种欲望过度了是会出问题的，就是 comfort 舒服。当我们在讲圣经辅导的时候，我们讲了四个一个就是昨天讲的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啊，那一个呢就是今天的贪爱舒服，然后呢明天我们会讲 power 权力，后天呢我们讲 control 想要掌控别人哦。那我们先来谈谈今天是第二种，当你的欲望贪爱舒服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讲过，你太舒服你就很懒惰，你很懒惰呢，你自己本身这个生命就会失去了生命力。你应该工作的时候你跑去睡觉，你应该打扫的时候呢你就跑去打电话跟人家讲话啊，你应该烧饭做菜啊，吃完饭的时候呢洗碗盘你就去看电视，诸如此类的啊，那你的生命力就没有生产了，你的生命力就受夭折了，你就等于是被废了，一个懒惰的人，废弃了，无用。那不单单是如此呢，你会在情感上情绪上呢，你会经历到当别人要求你做事，比方说应该轮到你打扫你不打扫，应该轮到你洗碗你不洗碗的时候，你说老师为什么都举这些例子啊？那我只能举居家的例子，我只能想象一般家庭夫妻吵架啊，兄弟姐妹吵架都是你要洗碗我不洗碗，你该打扫我不打扫，都是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情。那一方面也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所以我可以理解啊。所以呢当你应该去工作你不工作，你应该打扫你不打扫的时候呢，那别人会要求你尽你自己那一份的责任，这时候就成为你的梦魇，就是 nightmare 做的噩梦，你就很怕别人对你有所要求，要求你尽你的责任。所以呢今天提摩太凯勒就告诉你说，其实这种 comfort 舒服，贪爱舒服是本身舒服本身，因为它会带给我们肉体有某种的快乐圣经并不反对，因为提摩太凯勒甚至举箴言书跟诗篇讲得很清楚，酒呢你喝了酒汗耳热然后倒头大睡也是蛮舒服的，油呢我们讲说油用在那个化妆品里面让你容光焕发或者说精油精油擦在你身上擦什么薰衣草啊什么乳香啊什么糟糕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精油啊，对不起啊，就是你就擦那些精油啊，就让你身上发出了香香的味道啦，或者让你很精油熏香，让你很 relax 很松懈啊，身体很舒服啊，对对对对，圣经并没有反对这个舒服本身啊，但是呢，如果过度的话，过度热爱，它就错了。那你说我一点都不爱，好像我很清高，那也不对。好像你故意把自己弄得很清高，说我要贫穷我要不舒服，但提摩太凯勒说 no 过度热爱舒服跟过度去热爱那个不舒服其实都是一样的，过度热爱舒服呢可能是你自己真的很贪爱舒服，那你说我不要舒服倒不你的身体不一定喜欢不舒服，你想想看所谓不舒服就是比方说以我们这次新冠状病毒来讲的话，那台湾听说这个连假清明节应该扫墓扫墓就跑去度假，然后一回来这个疫情就爆发，就感染数额上升等等，那就讲明了大家就讲嘛，说哎呀大家都被关起来闷了几天，就有一个政治评论家说被关起来闷了几天闷坏了，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像意大利没有像别的国家那样锁国呢，还好意思说被关起来。那但是反过来说身体闷在家里真的会很不舒服，像我二姐就讲一定要祷告让他16号现在又接到通知说这个飞机又改了提前15号，好吧我们就祷告吧，祷告4月15号他能够平安的从纽约甘乃迪机场顺利回到台湾，他说再这样下去他会闷疯掉。我说其实你一个人在家除了在台湾你跑到运动中心然后回来大多数的时间你也是在家，他说那不一样人没有出去呢是会不舒服的，的确会不舒服但是我的祷告就是当我们把舒服，我们觉得我们可以去中央公园走走，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哇爱来不来迟到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结果现在呢我们都不行了我们救赎主教会小组讨论才说哇霎时间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把以前小组聚会啊然后呢教会崇拜啊都当作理所当然，从来都不觉得这么珍惜，结果等到失去了我们才发现什么真的很不舒服，我们真的很想要跟弟兄姐妹面对面亲身在一起。所以舒服本身 如果是圣经所许可的，在这个界限范围内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过度的时候，就是你应该睡觉你不睡觉，你应该工作你不工作，你应该尽你人生责任你不尽你人生责任，那这个就是错的。这个就是提摩太凯勒在今天讲爱宴乐超过爱神。那当然他引用了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你爱宴乐超过爱神，这种会引起灾难的。所以我们来想想，好像昨天我们讲说惧怕人是一个网罗，那会是什么状况？那我们来想想，当你爱宴乐，你贪爱束缚，会引起灾难是什么？比方说经济财务上，我知道我认识有一些姐妹，她们开店很有钱，然后她们这个孩子呢，当然也不是算特别的富二代啊，高富帅不算特别，因为他也不是特别有钱，但最起码他不是没钱的人。那小孩子呢，就生来什么，就是那种贪爱舒服，所以呢，交了一个女朋友也贪爱舒服，都成天看他微信晒出来都是哪一个店好吃啊，吃香喝辣的。这个迟早会引起经济上财务上的灾难，就是你没钱了，你没钱了，你就觉得说你可以盗用公款，你没钱了，你就觉得你可以去网上去高利贷给人家借钱，你知道吗？结果呢，你借了10000块，那谁帮你还？气得你老爸就吐血。那这就是经济上财务上。但是呢，我们对于贪爱舒服的人解放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喂养他贪爱舒服，也就是说你应该让他承担责任。偏偏老爸老妈又很爱面子，只好帮他还，因为如果不帮他还呢，那这个孩子坐监牢了，这个孩子欠债了，那老爸老妈面子挂不住，更何况上有老母下有上有老母，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的爸妈要面子，怕奶奶怕自己的妈妈怕公公婆婆来说你是怎么带你的孩子，你是怎么带我的孙子的啊，你不是好父亲，你不是好母亲，所以呢也只好帮他还。结果你就喂养了他的贪爱舒服。我现在就讲我都跟他们讲，我说你把我话写下来，你看5年10年，你的孩子如果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认罪悔改，到目前为止我并不觉得他认罪悔改啊。我觉得他只是怕这个责任，然后不舒服啊，挨一下骂。那你帮我还钱，你帮我还钱还完了呢，我的压力就解除了，我又继续可以去贪爱舒服，我又继续在罪当中。人生的这种 consequences， 自己经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让自己来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后果是神使用普遍恩典的一个老师来教训当事人，但是呢偏偏爸妈就帮他还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爱宴乐他，你一看其实我说他没有重生吧，可能他们要气得要死，爸妈又觉得面子挂不住。但是如果不要说我说，我们就把这个案例给没有见过这个当事人的那些会众或者是牧师来评论的话，那牧师听一听就知道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但没办法，为什么呢？那个城市的人啊，那些商人都觉得我爸妈信主，我爸妈的爸妈信主，所以我必然就重生得救，没有这一回事，不是的。所以呢爱宴乐会影响财务上的，因为你甚至会去赌博，因为这是最轻松，想要很容易就赚到钱。那不单单是财务上会影响灾难带来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而且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情绪上情感上也不好受。你想想看，你应该打扫你不打扫，然后呢你打扫你不好好扫，没有扫干净，结果呢当我来跟你讲说，要是你又加上有爱面子的问题，想要得人肯定，就我现在说你这个没有打扫，你没有扫干净，你简直是不能接纳，你火大了，你知道吗？最后你就说好，我不跟你住在一起了，你一定想尽办法离开让你不舒服的现场，被说不舒服。那既然被说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能做你人生当尽的本分，做到不要让人家说呢？你说谁像你李老师那么的埃及法老王，要求标准那么高？没有啊，我标准并不高啊。其实跟我住在一起人都知道，其实我家稍微整整齐齐，稍微没有非常整整齐齐，就东西该放哪该放哪，一个礼拜该打扫就打扫。你知道吗？我们扫完地的时候，擦完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那个鞋子的 再重新洗一遍。如果你不洗一遍的话，你把你的鞋反过来室内鞋看看，哇，下面踩了一个礼拜的灰尘，脏得不得了。然后呢，你好不容易地才刚刚擦干净了，你这个脏的鞋又踩上去，你这个地就白擦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你以为我的标准很高，其实我标准并不高，我的标准恐怕是中间以下。我并不偷懒，但我也不会像人家那种什么保持像旅店那样，床都叠得整整齐齐的，什么一尘不染，我倒没有这样子的。但是提摩太凯勒真的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爱烟的，我们贪爱舒服超过我们爱神，结果呢，你情绪上情感上你会不好受，会有灾难的，因为你被人家说了你会崩溃，如果你又很爱面子的话，而且呢，别人跟你相处也很难受，别人要不然就是变得比跟你一样，两个你如果呢游手好闲，一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呢不赚钱，然后就成天赌博，那妻子呢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更快乐，一个呢就是跟你一样一起去赌博把家里败坏掉了，一个呢我不知道另外一个怎么样才能够一样快乐，他一定会不快乐的，就算他归向神他也会很忧愁，因为你把男单的重担加在他身上。你想看啊，如果是135你得打扫，怎么讲呢，我们就是为了讨论缘故这样讲，135你得做这件事，246他做，当你135不做的时候，变成他必须要来承担你的事情，双倍的工作，你知道吗？那情感上久了，这种贪爱舒服的人呢，我们一定不会喜欢跟他在一起，这是说真的。贪爱舒服的人会让那些你不要讲什么啊，老师啊，你能者多劳，你就多干吧。他干了他会疯掉的，他会很不高兴的，他会自怜的，他会到最后呢受不了，觉得你真的是上帝用来磨他的耐心，他最后呢把扫把一挥他也不干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俩之间情感上肯定要有严重的冲突了，灵性上也是一样，因为灵性上呢你贪爱舒服过了上帝的界限，就表示说你认为在今生这个肉体上的舒服是很重要，你等于在宣告没有灵性没有灵命，那就是没有神的存在咯，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而且呢你贪爱舒服呢，那你等于是在说我可以从我认为这个可以给我舒服当中把上帝他是我一切 comfort 一切舒服安舒舒适的来源把它避开掉了，变成呢什么东西让我舒服让我开心，酒，然后呢上帝不在了，酒就是我的上帝，毒品，那上帝不在了，毒品就是我的神。所以呢毒品，我在毒品里面找到了舒服，找到了我快乐的价值跟意义，那我就变成一个吸毒者，我变成一个酗酒者，或者我变成一个必须要跟别人性交，你知道吗？因为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确是谈到这个，会引向很多的这种药物的成瘾，吸毒还有性交上的成瘾，性关系上的上瘾。你不要以为没有啊，我曾经认识一个官员的女儿啊，这个就是法官官员真的是政府官员的女儿啊，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嘛，就这女儿有一天呢make the story short， 让我们长话短说，这个女人呢就是一个男人换过一个男人，我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能没有一个男人睡觉，我不能不抱着他，我不能不跟他有那个。我说为什么，她说这样让我觉得很快乐，这样让我觉得我被需要，这样让我觉得我有存在意义跟价值。那当然她就这样跟这个人后来结婚了，然后一个礼拜就离婚。我觉得这些人简直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像畜类一样。对不起，请允许我这样说，因为只有狗嘛，狗啊猫啊在街上你看那个什么公狗是吧，狗发春的时候它根本就不管你旁边有没有其他的狗跟其他的人看着，它两只狗就交合去了。你说哎呀李老师你讲话真难听啊，这是灵修耶，怎么讲那么难听，如果你觉得这个很难听的话，那我跟你讲，当你贪爱舒服，如果你在性上面成瘾，就是这么的像畜类一样，你把你自己作为一个人贬低了，你等于说自己没有灵命，你等于说没有上帝，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一件事情。因此提摩太凯勒呢就讲，这真的你已经把这些原本只有神可以给你的你却赋予别的， 来给你，就好像你寻求别人的认同，本来是神来说你存在意义价值，说你的好跟不好，结果呢你把这个审判权给了别人，你赋予别人有上帝的权柄来决定你这个人的琐事，那不是很可怕吗？那同样道理，贪爱顺服呢，也是你给了别的人事物权柄，让别的人事物可以给你只有上帝可以给你的那种满足，那种安慰，那种舒服，你知道吗？那这就是很可怕。所以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像昨天讲的你想要不要去在乎别人的眼光，那你就要在乎神的眼光，你就要想到神的爱，你就要敬畏神。那同样道理，今天你一定要想到，就是你不要在别的地方找到那个舒服的话，那你一定要在神那里，在耶稣基督里找到那个 comfort， 找到那个让你心满意足。你还记得约翰福音讲吗？那个活水的江河涌流，你的舒服，你的满足只在耶稣基督。如果你真的有耶稣基督，那个满足到一种活水江河涌流出来的话，那问题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耶稣，也没有把耶稣当作是我们的满足，心满意足，以至于我们里面不管追求什么永远都是空。你知道什么叫空吗？就是你有了他，你还要再要，但是要了呢还要更多，那要了更多呢却还要更多啊！我们都讲说我只要有1000块就好，就你发现当你只有1块钱，你要有1000块1000倍的时候呢，等要了1000块呢，你又想要有1000倍，个十百千万十万，你又想要有10万块，等你要有10万块呢，又想要在1000倍的时候，你永远没有一个满足，那个像一个无底洞。当别人给你掌声的时候，你不会很开心的。你看看哪一个演电视的演电影的他们甘心乐意做配角，他们一定要做主角台湾就讲主角男主角女主角，男主角女主角，大家呢已经是某部片的或是某年某月的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音乐、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等等等等等等。满足吗？不满足，因为你希望再得，甚至你想要保持自己什么影后影帝长春不老永不动摇的地位。所以不管你要什么，你永远不得满足，除非神给你。这个我相信大多数的我们，就算我们没有信耶稣，大多数我们都经历到了。你以为爱情能够让你很满足吗？没有想要得到之后，你患得患失，怕失去，然后呢等相处起来你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一起彼此相爱玩玩了，上床了，吃喝玩了很容易，在一起说真格的一天24小时要在一起不容易。不是说现在上海他排那个离婚率都排到四月份都排2周以后等等等等。不要说别人一天到晚聚在一起不好相处，我们就是跟室友相处也很困难的。那你只能说不断地告诉自己说好神啊，你赦免我，求你给我爱，我在你面前要守住我这一部分。但不管怎么样，就某个层面来讲，我们肉体是向我们发出将来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形体，因此呢我们就不会像今生受到那么大的试探。但是正因为我们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在地上还有这个身体，所以呢有那种感官，你知道吗？你吃你就想吃那个你认为好吃的通得过你的味觉、你的嗅觉、你的视觉等等等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上外面有这些试探的时候，包括身体上的这种 pleasure， 这种舒服，这种 comfort， 我们都要不断的学习，就是爱神，以神的爱，以耶稣基督的爱来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里面满了神的爱，我们就能够回应爱神。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之前，这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方说我们做这个拉筋操天天做呢就没有问题，不做呢还觉得身上痒痒的。可是你一旦说我不做我不做，我就坐在那里，那如果你坐在那里你成天看电视呢， 你就不会想做了，你成天讲电话了，你就不会想做了，就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欲望了。所以提摩太凯勒今天在挑战我们说，什么样的那种你对你来讲什么样的那种 pleasure， 那种舒服，那种快乐，那种享受，对你来讲可能是非常重要，因为他给你舒适，而且他给了神应该给的，你觉得你从这当中得到很大的 consolation， 那种安慰安舒呢？那你要打掉这个偶像崇拜，你要看准这个真的是一个偶像崇拜，它会让神担忧，让神忧心，而且你自己反而被他所奴役。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最后讲说，智慧的男人女人，他真的能够找出，能够锁定那一些篡夺神恩典的东西，而且呢，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把那些篡夺神恩典的呢摧毁。所以呢，有一些东西是连想都不要想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然后呢，最近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因为成天这样子，我自己也很痛苦，就心想我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呢？他不打扫，他的那人生责任不尽，那就我来尽嘛，我干嘛要这样斤斤计较呢？搞得两个人相处这么的不愉快呢？然后最近我突然有一个思维，哎，感谢主哎，我还好手好脚嘞，真的，你想看。我不是七老八十的人不能动，我竟然还能动还能打扫，虽然现在每次一打扫完那个腰酸背痛，那个不知道是骨骼疏松症，那个反正那个筋骨疼得不得了，但是你知道吗，我活着我能动，我应该为这个很感恩的。我竟然打扫完毕竟满头大汗了，反正每次一打扫完那简直累瘫了，那就要去洗澡冲凉，但是我能动，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恩典。我不是躺在病床上不能动的，看起来是活人，其实像死掉的人一样。啊，原来好手好脚不动是一个死掉的懒人。哦，原来我们虽然看起来我们身体上哈、那个打扫真的很不舒服，但是呢，打扫完毕呢，洗完澡，看了房间干干净净，也很畅快。所以我们要思考的就是，你知道有什么对你来说你非常贪爱舒服，然后呢你就不动吗？我发现那些有钱人的下一代就是他们喜欢拿着电话煲电话粥，讲你爱我我爱你，我想你你想我，然后到那里吃香喝辣的，结果他们一点生活的技能都没有。那我就在想，哎呀主啊，你将来如果这个像现在就已经是有一点末世了不是末世，我们已经处在末世，但是末日最后那个单数的The last day， 最后那一天，主要来的那一天，我都不知道这些信徒的或者是被父母亲宠爱到没有生活、没有招架能力的人怎么办？到时候如果说什么大麦几斤啊、油几两啊都没了，那你油水没了，你就吃那些清淡的，你怎么办？甚至呢，以后呢，你不能上网了，你怎么办？以后呢你不能见面了，你怎么办？想一想，如果你是智慧的男男女女，你应该要找出摧毁神的恩典在你身上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是要让你做他们的奴隶。你不要以为贪爱舒服你可以掌控舒服，不不不不，你会发现你会成为舒服的奴隶，你没有能力对舒服说不，你没有能力。所以呢，这阵子呢，有机会跟中国弟兄姐妹通话，然后就发现可有意思呢，大家呢住在一块了，哎呀，天下我们相同的地方斗过不同的地方，大家相处在一起了，夫妻之间的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都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其中真的是这样，你就会发现人们的生活没有纪律，你看到你的孩子没有纪律，甚至你自己或者是你的配偶没有纪律睡得很晚，滑手机滑得很晚，看电视看得很晚，聊天聊得很晚，总之反正这个日夜作息都颠倒了，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什么都变得懒懒散散的了，你明白吗？那这个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不过呢，我也很感谢神哦，借着这个新冠状病毒让我们知道，在我们舒适的时候不要当作是理所当然，也不要被舒适所奴役，就觉得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然后呢我就应该这样子饭来伸手插一张口。没有没有，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要到中央公园跑步是一个奢侈，你以前都不会觉得，因为没有生病，因为没有新冠状病毒。那现在呢你连跑个步都得戴口罩，咋跑啊，对不对然后呢你又发现以前可以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大家聚会在一块，这个很舒服。现在呢没有了，你得透过 Zoom， 你得透过这些那些，对不对？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贪爱舒服就跟别人有了距离那很多牧者，我们上周就是在讲，就是说怎么样对应这个新冠状病毒这个变成好像现在所有教会都得想办法用 YouTube 啊，用 Zoom 啊，用可能中国是用腾讯，欧洲用什么什么吧，大家都在想怎么聚会啊，怎么透过这个视频。然后就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怎么办，信徒就这样就发现本来的亲身来上课的人，大家这个礼拜天来了就来了吧，然后你现在呢一改了，那本来应该有40个人上课，可能主日学就变成30个，然后呢主日崇拜，对啊，大家会分心嘛，对不对？所以呢那个救赎主教会就说，当我们要一起崇拜的时候，你要预备你的心，而且呢要把所有会让你分心的东西呢全部散在一边，手机呢最好不要放在你面前，你面前就放了一本圣经吧，因为你一滑手机读圣经，你就会被里面的信息所干扰。然后呢求主帮助我们专一这个不太容易，但是呢连这么方便，你有 Zoom， 你有这个 YouTube， 你可以崇拜，你尚且会反正没有人看到嘛，你就跑去洗洗手啊，跑去吃个东西啊我怎么知道，因为我们在 Zoom 当中就看到有人在那里吃饭，有人在那里，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嘛。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用这个时候呢当做一种操练吧，操练我们自己怎么样去在这个看起来不太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反应的像智慧人没有被这个不舒服给打倒，也没有因此去贪爱舒服反而是因着我们能够存着敬畏神的心，存着爱神的心，我们胜过了这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克服这个不舒服的困难该怎么样追求比方说聚会啦、活动这些，也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耶稣离开天堂那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有多么舒服的地方，那为了我们来到这个地上，而这个地上的艰苦大家都是知道的，随着局势的演变可能会越来越艰难听说某个地方已经叫那个干部们开始存粮3个月到6个月，那这不得了那我一想，哇，这个那边存粮，然后各国的粮食不输出，也没有人工作，粮食不输出也不输入，我们一个中国的大蒜竟然贵得不得了，那就不要吃吧那对我们来讲，这个地上的确是艰苦的。那你说，哎呦，那你美国也艰苦，那你去囤粮，囤3个月到6个月，哎呀，我这个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去囤呢，我现在囤就是正在很努力的囤多久呢，囤2个礼拜让我二姐带回去，然后我二姐说糟糕了，台湾新闻说好像是不但要隔离14天，14天之后还要再7天，她有点那个，我说没关系，我继续帮你囤粮，我们继续帮你累积食物设法找一些你一回去就可以煮的又可以带进去的不是农产品，但至少像那些罐头的可以带的，那些干货可以带的，我说我保证至少要给你21天所以我最多也只能囤21天，还不为我自己囤，为我二姐囤，我自己没有那个习惯囤粮真的没那个习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就没有，反正一个人吃嘛也吃不了多少。但是呢主耶稣为我们来到这个地上，这个地上的确会艰苦，甚至以后会更苦收到的消息要你囤粮可能不是3个月6个月，可能更多，但是有一天 我们会住在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荣耀世界里，那新天新地里面。但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子，我们的嘴巴，我们的手，看到的，听到的，吃到的，摸到的，我们当然会有某一种也是身体上的那种感官刺激，会对我们构成试探。求主帮助我们，是的父神，请帮助我们，既不寻求人的认可，也不在你以外寻求让我们身体舒服的，请帮助我们，免得当我们贪爱身体上舒服的时候，到最后却是在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灵性，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日常生活，反而给自己带来不舒服。因为我们看重别的超过看重你的时候，我们的偶像崇拜一定会使我们掉到陷阱里面，让我们很难受。请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呢是比较经济能力够的，他们能够affordable， 能够承受得起一些享受的，求你让他们没有过度的去超过那条界限，去享受那些不应该享受的。好像天主教讲那种七种罪，其中的那种贪食好酒是其中的一种。请帮助我们真的是很敏锐，能够锁定，而且能够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去摧毁任何会篡夺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使我们得自由的。请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陷入到贪爱舒服的这个陷阱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